名牌 VS 杂牌的迷思。为什么有些鱼天生就是饲料鱼，有些狗注定流浪街头，甚至被送到屠宰场？我想应该不是我们对鱼或狗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而是单纯反映了今天的商业社会，人们对于所谓名牌或是杂牌的态度。广告让我们相信花大钱做广告的名牌，肯定比默默无闻的杂牌来得好。生长在过去曾经号称代工王国的台湾，同样一件衣服，就算明知道来自同一个代工厂的同一条生产线，使用同一块布料，同一个裁缝，用同一个板制成的，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其中一部分有贴牌，一部分没有。还是会有许多人选择花较多的钱购买名牌货。我们这里说的并不包括仿冒品，并不是因为实质上对自己有什么区别，而是担心自己在别人眼中不是一个名牌，而是杂牌。无论是一件衣服还是一条鱼，一个皮包或是一只狗，名牌和杂牌的区分都只跟自己的想法有关。这件衣服还是同一件衣服，皮包还是同一个皮包，没有任何一只鱼会因为我们取了尊贵的名称而改变习性，也没有任何一只狗会因为品种流行、售价高低而改变一丝一毫的行为。但是身为主人的我们却会因此而有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不是很幼稚吗？香港人口中的糖猫或街猫，是经由各种不同品系杂交后的结果，因此种类有很多的变化。三色猫、橘子猫、虎斑猫都极为常见。至于混种的狗则叫糖狗，毛色一般会偏向黑色、深咖啡或浅咖啡色，胸毛多数是白色。这样的混种猫在台湾渐渐被通称为米克斯猫，狗则被称为米克斯犬。美国以前则将混种狗称为杂种狗，现在多称为美国狗，或者用更亲昵且没有贬义意味的混种来称呼。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经公开自嘲自己是混种。有趣的是，很多不常旅行的人并不会知道香港的米克斯跟台湾或是美国的长相都很不相同，所以米克斯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米克斯的相貌，而是当一个社会不再将杂种动不动挂在嘴上，就是一个懂得思考的社会，渐渐成熟的证据。有些亚洲的爱狗人士曾经一针见血地讽刺亚洲社会的通病。结婚生孩子都说混血是优生学，为什么猫狗混血就叫杂种？就像白种人与亚洲人的混血，亚洲人较深的发色跟眼珠颜色通常会遗传下去，当两种狗交配时，有些品种亦会较常将其特征遗传给混种后代，比如 边界牧羊犬，会将其毛色及耳朵形状遗传下去，而德国牧羊犬则会把脸型传给后代。亚洲人普遍都有混血儿比较好看的观念，无论在时装伸展台上、演艺圈中，甚至年轻男女跑趴上夜店，都发现混血儿普遍占有优势。但比外貌更重要的是，混种的确可以将一些有害的基因在繁殖过程中剔除，避免受遗传基因病变侵扰。比如德国牧羊犬常会出现髋臼关节发育异常，混种的后代一般就不会有这种毛病，除非是跟同样容易出现髋臼关节发育异常的黄金猎犬交配。日本的运动界中，无论是足球或田径赛场的顶尖选手中，都不乏混血儿，一点也不足为奇，这就叫做混种优势。当然，鲜少有人会为了下一代的健康而不顾个人情感因素特地跨种族通婚，也不会为了未来幼犬幼猫的健康基因特地将家中宠物进行混种交配。所以不用大张旗鼓宣扬混种的好处，宠物界中经常存在米克斯派与纯种派的论战，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在我眼中，两个生命之间真正的区别，并不在纯种与混种的区别，而是有爱与没有爱的区别。在没有爱的人眼中，无论是人还是宠物的混种，永远都是杂种。这样的人一旦开口，我就晓得该敬而远之，因为他们对于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往往不止于此。沙美岛上的沙美犬，经过与我生平的第一只米克斯犬比托相处之后，我开始注意到大多数的米克斯犬个性都比较温和，比大多数纯种狗更机灵健康，也更易于照顾。有一位熟识的兽医甚至跟我说，由于米克斯犬的基因广大而多样，大小适中，不容易出现心脏、神经系统和骨骼、肌肉方面的遗传性疾病，对细菌及病毒性等传染疾病免疫能力也比纯种狗来得好。在泰国沙美岛的海滩，就有一批很出名的米克斯犬，以温良亲人著称。几十年来，他们俨然变成沙美岛观光的最佳亲善大使，会安静地趴在正在用餐或是做日光浴的观光客身边，既不吵也不闹，似乎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满足就是能够待在人类身边。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巧合。当地人告诉我，如果哪一只狗容易跟其他狗起冲突打架，地域性特别强，会抢地盘，或是不时对人吠叫，这只狗就会被送离沙美岛，送到对岸城镇的亲戚家。所以留在岛上的狗都特别温和，也特别爱干净。 这些狗自然选择交配所生下来的小狗，也因此具有父母温柔带点懒散的特性。我很好奇这些放养的狗究竟是如何解决大小便的，因为沙滩上从来不曾看到狗屎，在路上也绝对不曾踩到或闻到狗尿骚味。我观察了好几年，才发现原来沙美岛上的狗都会到人少的海里去方便，所以永远找不到证据。显然是一代接着一代沙美岛的狗共同学习传承的结果。有一个爱狗的朋友形容得很妙，米克斯宠物就像综合水果糖，你很难一开始就知道它的滋味。米克斯狗与纯种狗相较，没有固定的血系，没有血统，也没有标准的体型性格，以至于从刚出生幼犬长相，很难预测长大以后的模样或大小。但这不也是生命的一种惊喜吗？虽然不像纯种狗会有自己一脉相承的特有习性，较难预测习性，但是沙美岛的米克斯狗生理上适应户外生活的能力强，容易照顾，也比较没有纯种狗遗传疾病上的问题。显然也因为独立的天然环境，还有观光业的特性，培育出独一无二的沙美犬。我多年来许多次舍弃去其他风光更加美丽、海水更加蔚蓝的岛屿度假，而一再选择回到沙美岛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这些可爱的狗。有趣的是，跟其他同样喜欢沙美岛的朋友聊起来，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对于住在曼谷高楼大厦的城市人来说，公寓通常都是严格禁止养宠物的，所以爱狗或爱猫的人周末到沙美岛来，就达到宠物咖啡馆的效果，有很好的心灵疗愈力量。年复一年回到泰国的沙美岛，我看到经过自然而成的品种，个性特别温良，就像有机农业强调的育种原则，因为经过一代一代选择培育出来的，就成为最适合所在地气候与环境的在地优良品种。就算相同父母生下的同一胎米克斯犬，每只的长相却都独一无二，各有各的特色，甚至有些只能用其貌不扬来形容。但是一年一年过去，我看到他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强壮健康，骨骼更结实，抵抗力更强。住在每个人都喜欢狗的岛屿，没有牵绳，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玩到哪里，不需要喂食饲料，因为跟大陆有海洋的阻隔，所以也不需担心传染疾病，生活无忧无虑，可说是我见过全世界最幸运最快乐的犬种。他们唯一缺的就是名字，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宠物的权利。如果喜欢某种外形性格品种的宠物，这并没有错，不需要因为坚持想拥有纯种宠物而有罪恶感。 不管是纯种、米克斯、领养或购买，别忘了真正为生命带来区别的，不是血统，是爱。